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阿勇不再说话，而是从喉咙里发出深深低吼。那狗一听阿勇的吼声，压了一刻，便不再鸣着叫唤，也跟阿勇一般的低吼起来。一人一狗低吼着僵持了有半晌，那狗逐渐示弱，最后狠狠唧唧地夹着尾巴逃走了。阿勇庆幸道：“幸亏只是一只看门狗而已，我还能治得住。要是遇上了犬獒之类，我也没辙。”周扬甚感新奇，大赞阿勇对付狗的手段厉害，纠缠着阿勇，非要阿勇将这手段交给他。阿勇本不乐意多说，耐不住周扬纠缠，冷冰冰对周扬道：“你这小少爷是好日子过多了，也想跟我一起做叫花子不成？”周扬不懂阿勇的意思，阿勇叹道：“你这小少爷哪里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做叫花的最是卑微，连富人家的狗也不如。我们走街串巷被人唾弃不说，心狠的就会放狗来咬。这逗狗的伎俩是做叫花的入门功课。”阿勇又道：“好端端的人非得跟狗打成一片，岂不是卑微可怜吗？”周扬听阿勇说的凄凉，也动了恻隐之心，对阿勇道：“你若愿意，我举荐你到我家茶行里谋一份差事，吃穿无忧，也再没有人会瞧不起你。”阿勇听了并不领情，冷笑道：“谁稀罕去你家做奴才？”又道：“你家的奴才也不稀奇，赵大国不也被人陷害了吗？”周扬叹口气，又问阿勇道：“那你以后想做什么？总不能一辈子做小姐花吧？”阿勇看看周扬，见周扬关心自己是真，便对周扬道：“我岂肯一辈子做叫花，我要像阿长哥一样做个顶天立地自由自在的马帮好汉。”阿勇说到这里，满脸放光，气宇轩昂，仿佛霎时之间换了一个人似的。周扬见了也不免有些羡慕。周扬问阿勇道：“是啊，你为什么不跟阿长去走马帮呢？”又问：“加入他们马帮需要什么条件？”阿勇道：“大风叔早已答应过我，只要我能买下一匹骡马，哪怕是驴子，就让我加入大风马帮做个马脚子。”阿勇拍了拍腰间说道：“我如今给粮仓背米口袋，每天背100只口袋，能挣1角银子。我背了3年，已经存下了2两3钱银子。”周扬问阿勇道：“买下一匹骡马需要多少银两？”阿勇道：“这得是骡马而定，普通骡马也就20-30两银子。好的骡马那就得50-60两，最上等的可就难说了，就算肯花上1000两黄金也未必能买到。” 周扬心下一算，这小叫花3年时间才存下了2两多银子，20-30两银子，就算他再努力干上10年功夫，也未必能办到。周扬往怀里取出一张50两的银票，递给阿勇道：“这个给你，你去买匹骡马，加入马帮吧。”阿勇望着那张50两的银票，两眼放光，可即刻又淡定下来，对周扬道：“无功不受禄，我不能要你的银子，况且这银子也不是你的，我要靠我自己，只需存够15两银子，我便可买下一头瘦驴，就能跟着大枫树他们走马奔了。”这一天里，周扬无数次地听阿长、阿勇以及三教九流的人物提到大枫树。周扬早已好奇，当下问阿勇道：“你们说的大枫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阿勇一脸仰慕地说道：“大枫树是大风马帮的马锅头，是个特别勇敢、特别聪明、特别伟大、特别好、特别……”阿勇有些词穷，形容不下去，便对周扬道：“反正大枫树是义东地区最厉害的马锅头。”见阿勇光是说起大枫树都如此崇敬、如此兴奋，周扬心下对大枫树也格外好奇。周扬问阿勇道：“大枫树比阿长还厉害吗？”阿勇道：“阿长哥很厉害了，可在大风马崩里头，阿长哥还只是二锅头，还得听从大风叔的。你说大风叔是不是比阿长哥更厉害？”周昂想象不出大风叔如何能够比阿长更加厉害，但心下已对大风叔莫名地崇拜起来。周昂喃喃说道：“我真想见见这位大风叔啊。”周扬还有话说，却见吴巡检从西院里快步走了过来，进了不远处一栋小楼，而后就听见吴巡检在那小楼里高声斥责起来道：“快要3更天了，你们的文书薄册还没造好吗？老子可不管这许多，到了时辰必须上路，耽误了功夫，摇着线怪罪下来，老子可担待不起。”骂完之后，吴新简又从那小楼里走出来，返回西院里去。等吴新简走远以后，那小楼里也传出抱怨声来道：“哎，忙活了这大半日，不讨好也罢，还要挨骂，这究竟什么世道啊？”周扬好奇，也不顾阿勇阻拦，纵身跑进小楼里去，见只有一间房屋亮着烛火，便潜到那亮着烛火的房间窗下，偷偷朝里头望。那房间里摆放了2张桌案，桌子上薄册文稿堆积如山，2名文书正在当下伏案书写着什么。只听坐在右边桌案前的文书道：“这大半夜的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已经够倒霉了，还要被催命，真是出力不讨好。”左边桌案前的文书也道：“可不是吗？200多号人的文案，就你我2人，半天功夫就要做出来，不是催命是什么？我这胳膊现在已经麻木得快要没有知觉了。”那文书说着摆了摆右臂，又道：“ 你说干嘛非得把这些嫌犯犯人都做成亡故呢？右边的文书道，听说去了以后就是绞死一生，多半是回不来了，做成亡故免得亲属来衙门纠缠，横生是非。左边的文书又道，其他人也不说了，那个赵德国已经证实是被冤枉的，怎么也不肯放过。右边的文书道，张道台那边要的是300人，监牢里连犯人加上嫌犯也就这200多号人而已。姚知县一心想要巴结张道台，唯恐有不足，眼下再找不着其他人，连破了一条腿的梁老头都算上了，岂肯放过赵大国这样年轻力壮的？哎，怨只能怨赵德国自己运气不佳，撞在了这刀口上了。左边的文书看来又写完了一页，拿在手中看了看，呵呵一笑道，监牢突发鼠疫，这理由真亏了孙师爷想得出来。右边的文书道，一夜之间监牢里200多号人全部暴毙，对外可不是只能宣称是突发疫病吗？左边的文书道，就算是鼠疫，哪有得了一天便死去的？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亲属要见尸首，如何是好？右边的文书道，孙师爷早有计谋，只说尸首上染有疫病，为防止疫病扩散蔓延，不许亲属探望，一干尸首由衙门统一处置。左边的文书道，只怕这话难以堵住悠悠众口。右边的文书道，你少杞人忧天，即便有所怀疑，区区百姓又能奈何？往常那些熬不住严刑逼供而枉死的，不一样是这般处置的吗？周阳和阿勇潜在那房间的窗户底下，将两名文书的说话听得一清二楚。阿勇老实，况且并不知先后，故而有些话语听来并不十分明白。周昂先前在翠峰酒楼听孙师爷和杜长房说过一些，当时不知那些话的轻重，并不放在心上。现下听两名文书说来，周昂将两分说话衔接联系一起梳理，心头豁然开朗，把整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得清楚明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再有一刻，两名文书写完了，从房间里吹灯出来，向西院里去。周阳和阿勇趁机摸进了那房间里头去。两个小子刚进了那房间，就听门外有人喝道，谁？是谁在文书房间里？两个小子唬了一跳，赶忙往桌案底下藏身。才将身形藏好，便见有人推门走了进来。来人手里提着灯笼，向四处查看。倘若那人将灯笼往地上照明，那桌案宽大，前方又无遮拦，周阳、阿勇两个小子必然无所遁形。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房间的一扇窗户发出咔嚓一声响动，而后那窗户外头传来了几声猫叫。 男人松了一口气道：“可恶，原来是夜猫子，真吓了我一跳。赶明儿得向孙师爷禀告，是时候该清理处置一下县衙里这些可恶的野畜生了。”来人说着便走了出去，重新将房间的门关上。周阳、阿勇刚松了一口气，正想从砖底下出来，却见又有人开门走了进来，两个小子又不敢动弹。这一次走进来的人身上没带烛火，进门之后将房门从里头关上。周阳、阿勇还在疑惑，就听来人嘿嘿一笑道：“两个小子还不赶快出来。”周阳、阿勇一听这声音，知道来人不是别人，乃是阿长，欢喜地从砖底下跳出来。阿长瞅着周阳道：“定是你小子不听我嘱咐，领着阿勇潜进来冒险。”周阳满不在乎地道：“这县衙也不过如此嘛。”阿长道：“刚才若不是我装夜猫替你们解围，你们两个小子保不定已经被人发现了。”阿勇很是愧疚，周阳却还有心情与阿长打趣道：“那猫叫声是你学的，学得真像，我都真以为是夜猫子了。”阿长不接周阳的话，只与阿勇说道：“我看了赵德国以后，急忙回去找你们，见你们不在原地，就知道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吩咐，擅自潜了进来。亏我来得及时，否则你们两个小子就惹祸了。”阿勇问阿长道：“阿长哥，你见到赵德国了吗？他还活着是不是？”阿长点头道：“见到了，他果然还活着，只是我见那赵德国还有其他嫌犯犯人都被加了手镣脚镣，不知道要把他们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周阳这时候得意起来，对阿勇道：“瞧，亏了咱们进来了，否则岂能查出真相？”当下周阳将自己跟阿勇在窗户底下偷听到的两名文书的说话，连同之前在翠峰酒楼里听到的孙师爷和杜长房的说话一起告诉给阿长。周阳道：“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昆明有个道台张的人，据说专管洋务，他派遣了官兵来向姚知县索要300人，不知去干什么。反正都说300人去了之后都将是绞死一生。姚知县为了攀附这个张道台，决定将监牢里一干犯人嫌犯全部交出去，对外则谎称是监牢爆发鼠疫，一干犯人嫌犯统统暴毙。张道台要的是300人，而现下监牢里仅有200多号人，所以即便是证实了是被冤枉的赵德国，也一样不肯放过。”周阳将砖上文书造好的薄册文稿拿给阿长看，因为房间里漆黑，周阳摸来一盏油灯想要点燃照明，被阿长拦住道：“烛火太亮，容易惹人瞩目。”阿长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圆溜溜的石头，那石头搁在阿长手中竟如同一颗亮星，散发莹莹光芒，恰好能照亮3人周围。周阳惊叹道：“这是个什么宝物？”阿长却淡淡说道：“一块山石罢了，算不得什么宝物。”借着石头的照亮，3个人把那薄册翻了个遍， 眼见那薄册里录有237个人的姓名、住址、家中情况，每个人姓名都以红笔勾销，注明死因都是突发鼠疫等等，其中便有赵的国。阿长看完之后，恨得一拳打在了桌案上。也是阿长顾及处境，手下留情，否则这一拳下去，足以叫那张桌案粉身碎骨。阿勇也偷听了两名文书的说话，却因不知前世而多有不明。当下听周扬讲来，又看过了薄册，这才恍然大悟。阿勇也勃然大怒道：该死，亏他们自称百姓父母官，竟干出这般草菅人命的事情来。阿勇问阿长道：阿长哥，怎么办？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德国他们200多号人都被送到那个什么绞死一生的地方去吧？阿长没有立即回答，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本薄册看，眼光烁烁，越来越亮，就如同眼睛里烧起了2把火一般，照得那漆黑房间里一片灿烂。说得不错，不能叫他们去送死，阿长坚决说道：官府不仁，百姓愚忠，只能被人鱼肉。我今日也顾不得其他，定要替百姓做一回主。周扬问阿长：你想做什么？阿长果断说出两个字：劫囚。就算是周扬这样百无禁忌的性子，听见阿长说要劫囚，也被唬了一跳。周扬对阿长笑道：你说劫囚是只劫赵德国一人吧？凭你的身手把他一人偷出来倒也不难。阿长摇头道：我要就这薄册上登载的237号人。周扬惊道：要救237号人，那势必大动干戈啊。赵大国是被冤枉的，值得相救，可其他人未必含冤，乃是罪犯，为一干罪犯犯嫌，怕不值得啊。阿长道：平民百姓能犯多大罪过？况且重罪者囚后已然问斩，如今囚禁牢中者不过是些盗贼之流，倘若世道清明，生活富足，病有所养，老有所终，焉有人情愿去做那鸡鸣狗盗之事，去过那终日惴惴不安的生活？这些人虽有罪，罪不及死，可若任由他们去到那个绞死一生的地方，岂不是断了他们死罪，害了他们性命？我既有心救人，不能只救赵大国一个，定要救他们全部，不是一人无辜枉死。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